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3月17日星期二。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新冠疫情可能持续到夏天，美国总统发布疫情指南，建议人们避免出行；特朗普政府准备注入4000亿美元以刺激经济；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当前形势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加严峻；中国官方称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于美军；蓬佩奥致电杨洁篪，表示强烈反对。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发布了一份新冠疫情指南，建议人们尽量避免出行，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他还表示，新冠疫情可能会持续到7月甚至8月。这份指南名为《总统的美国冠状病毒指南》，15天来减缓传播。其中建议人们在未来15天内避免10人以上的聚会，避免去酒吧、餐馆和美食广场等地用餐，并尽量避免旅行、购物等活动。这份指南还建议出现社区病毒蔓延的各州关闭酒吧、餐馆和其他公共场所。特朗普总统在周一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每个人在阻止新冠病毒蔓延和传播方面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他还说，如果每个人都做出这种改变，或者现在做出这些重大改变和牺牲，我们将作为一个国家团结起来，我们将战胜病毒。总统还表示，目前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的计划。他说，目前来看还不是全国性的，我们可能会关注某些地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周一表示，特朗普政府准备向经济注入4000亿美元，以缓解快速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库德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有包括行政和立法在内的约4000亿美元的财政措施可以使用，立法现在已经提交给参议院。库德洛表示，白宫将不惜一切代价缓解新冠病毒大流行，并保护美国的经济增长。在库德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全球已经确诊的新冠病毒病例将近17.5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500人。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有3813例确诊和69人死亡。尽管美联储在周日再度紧急降息，特朗普之前签署了83亿美元的支出法案，众议院的民主党人也在推动另一项刺激法案，但这些措施似乎不足以平息恐慌情绪。美股周一开盘仍然暴跌，在过去一周中第三次触动熔断机制。韩国总统文在寅17日在国务会议上表示，当前的形势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更加严峻，他将亲自主持紧急经济会议，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文在寅表示，日常活动、消费、生产与供需出现萎缩，严重打击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加上全球陷入恐慌，封锁国境、限制行动、中断人员交流，动摇世界供应链的基础，造成经济巨大冲击与长期化趋势。文在寅还指出，将凝聚政府力量打破困境，并称紧急经济会议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中央对策本部，将与防疫中央对策本部形成两大主轴。根据最新数据显示，韩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8320例，死亡81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发表声明说， 国务卿蓬佩奥3月16日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图谋把新冠病毒疫情过错转嫁美国表达了美方的强烈反对。国务卿强调说，现在不是散布不实信息和荒诞谣言的时候，而是各国团结共同抗击威胁的时候。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提及蓬佩奥的讲话，但是以强硬的措辞报道说，杨洁篪表示任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官媒还援引杨洁篪的话说，指责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的防控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上星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他的推特账户指责美国政府隐瞒真相，要求美方解释，并说病毒可能是美军带到武汉。推特在中国是禁用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发表推文，表示可能是美军去年10月参加世界军运会时把疫情带到了武汉。媒体称这是北京首次将街头传闻变成了官方观点。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中方言论做出非常严厉的表态，指出传播阴谋论是危险和荒谬的。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一众官员以武汉肺炎称呼疫情，坚持称疫情起源于中国。美中疫情源头争议升级，谁更占理？外交部发言人挑起阴谋论，是个人观点还是官方授意？疫情全球扩散，中国趁机甩锅，这个锅甩得掉吗？对此，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首先，胡平表示，武汉肺炎这种说法首先是中共官媒自己说出来的。
其实武汉肺炎这种说法首先是中共官媒自己说出来的，你查查去年12月31日中国新闻网和新浪网这多家官网都发布这么一条消息，标题就是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 SARS， 病例大部分是华南海鲜城经营户，武汉肺炎这个词儿就从这儿来的。
嗯，
那别人说武汉肺炎呢都是跟着中国官媒学的啊，那后来世卫组织给他改名叫什么 COVID-19 啊，可是呢那很多人叫武汉肺炎叫惯了，他就一直这么叫下来了呀。当世卫组织它是有个原则，它给病取名字都一般都不用人名地名，避免这个污名化。但这不等于说，有别人用的名字里头有人名有地名就是在污名化。那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嗯，你武汉肺炎这个名字既然是最先是中国的官媒首先说出来的，所以这种说法绝对没有污名化的嫌疑。你总不能说中共官媒自己在污名化自己嘛？
张立凡说，赵立坚推文发表以后，大家反而都把这个病叫武汉肺炎了。
我想这个不是问题，那关键是中国人不高兴，当然可能这跟民族主义的情绪有关，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中国官员对此呢比较敏感，因为武汉发生的这次疫情涉及到中国政府和武汉这个湖北地方政府的责任，由于隐瞒疫情对公众这个欺瞒公众，导致了疫病的大流行和这个向全世界传播，所以呢现在这个中国很怕这种问责。在这次这个疫情这个世卫组织正式命名之前，我在推特上也有朋友跟我讨论说到底叫什么，我说我觉得就应该叫武汉肺炎。
嗯，
我说就我的意思不是歧视武汉，
是的
啊，而是要把中国政府啊中国政府官员的责任永远钉在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上。
嗯，
就是你们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可以。 那至于说大家一般叫就叫武汉肺炎，我看现在这一次这个中国的官方抗议以后，特别是这个赵立坚这次的这个推文发表以后，现在大家反而都在管这个病叫武汉肺炎了。
嗯，
这就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这个打脸式的反弹。
嗯，
啊，就是如此。
胡平表示，赵立坚把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雷德菲尔德的话乱引申。
我觉得赵立坚是把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雷斯菲尔德的话是乱引申，因为雷斯菲尔德的意思本来是这个意思，他说因为你要确诊新冠病毒不大容易啊，那后来才找到比较可靠的检测的方式啊，而这种检测的方式呢，方法呢又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很充足的供应啊，所以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也包括你封乃至于封城后的武汉中国，都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有的人本来是得了新冠病毒，可是因为没有得到必须的检测，就没有确诊为新冠病毒啊，结果后来就死了啊，那就很多就归于其他的病了。嗯，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应该肯定是存在的啊。这和你明明知道是得了新冠病毒，但是呢，因为得了新冠病毒而死去，但是呢，你要否认、要隐瞒死于新冠病毒，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嗯，
雷德菲尔德讲的是头一种情况，不是后一种情况。
嗯，
从头一种情况，你不能推出后一种情况，所以我说这个赵立坚是乱引申，是这个逻辑混乱。嗯，
张立凡说，赵立坚的说法只会为美国鹰派提供弹药。
关于阴谋论啊，我们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官方的阴谋论，什么是非官方的阴谋论。我觉得至少从赵立坚的这个身份来讲，那么当然他是外交部的发言人，所以呢不能不把他作为一种官方的观点来发表，来判断。虽然现在也出了不少解释，比如像这个，有一位这个国际问题专家叫石英红，他就说呢，说赵立坚讲的是他个人见解，那么他也是主张要用这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决定。
嗯，
他的说呢，他就说赵立坚的说法只会为美国鹰派提供弹药。又认为现在两国首要任务是遏制病毒并确保经济。我觉得这个呢是代表了中国体制内一些头脑比较正常的人的观点。
嗯，
但是现在确实我们看到呢，这个炒作阴谋论现在是普遍的在发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一段时期以来都是如此，甚至于比如说一些微信群，我的同学群里头都有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我觉得也符合现在官方的这种宣传战的策略。
胡平称，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隐瞒不报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你说啊，是这个美国军人只去了武汉，因此只给武汉带去了病毒，那这话也不对，因为这些美国军人是来自美国，他又回到美国，那么他们在美国就应该同时甚至更早他就爆发疫情了。
嗯，
可是当时美国没有爆发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嗯，我们这儿还不说这些人来来往往旅途中要坐火车，要坐飞机，坐汽车，那还会感染很多很多的人，那你会引起很多地方的这个疫情的爆发。
嗯，
当然也有人说呢，就像刚才网友也提到了，包括日本那个电视的那个观点，就是其实美国早就爆发疫情了，只不过当时呢他们误以为是流感，不知道是新冠病毒，那么这种说法当然也不成立。刚才我也提到，因为就是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很强，连医生护士都会中招啊，所以如果大量的医生护士这个被感染上了，他们一定会警觉，一定会下毒查啊。而且张文宏医生也谈到，这两个新冠和流感呢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
嗯，
美国医生应该很快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最后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美国人早就知道在美国爆发了新冠病毒的疫情，但只不过呢把它隐瞒下来了， 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么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啊，在政府的权力受到这么多限制的国家，这种情况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新冠病毒持续肆虐，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欧洲为新冠疫情大流行中心。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形势严峻之际，英国的群体免疫策略引发关注和争议。以下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介绍。
我们看到了这个世卫组织已经宣布啊，欧洲是这一波疫情的这个大的一个流行中心，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病例在欧洲死亡还有病例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那么欧洲现在每天报告的新冠病毒的确诊数字哦，也已经超过了中国在疫情的高峰期啊。所以刚刚在新闻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过去24小时那么意大利的单日死亡人口创了新高，西班牙的单日死亡人口是翻倍哦。那么持续我们可以看到，在德国、法国以及英国这些欧洲的主要国家，整个病例跟死亡人数也在持续上升当中。所以这场疫情，徐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横跨了整个欧洲大陆，那么不同的国家正在采取非常不同的战略来因应这个新冠病毒。而我们看到欧盟虽然一不断的这个发言呢，就是要大家这个不要着急啊，不要慌张，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现在已经采取了全国的一个封国封城的一个措施，而在欧洲呢，西班牙还有斯洛伐克以及塞尔维亚都已经宣布啊，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那么另外就是到目前为止，至少有超过10个的这个欧洲国家已经是宣布采取这个边境的关闭或者是管制的措施。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徐波在今天的上午，连向来反对这个用这个管制边境或关闭边境措施的这个德国呢，他们也从今天这边上午8点开始，那么宣布要关闭他跟奥地利、瑞士、法国还有卢森堡跟丹麦的一个边界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德国默克尔政府的这个政策的大转弯啊，一定是有一定的指标性啊，这意味着这场这个大的这个战役啊，病毒战役啊，在欧洲啊，未来还有一段路要走，而它的挑战性啊，可怕是啊，出乎大家预期的，突破。
好的，那么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欧洲大陆的这个各个国家的情况，现在我们来看看英国。英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它跟这个欧洲其他国家都不太一样。英国采取了所谓叫群体免疫对抗新冠疫情，这个方法是不是有效？当地有什么反应？民众的心态和气氛如何？会接受吗？
是的，徐波，英国不止脱欧啊，英国在这一波的大疫情里面啊，他还采取了一个让大家非常诧异的做法，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群体免疫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跟这个世卫组织啊建议，就是说你要追踪所有的病例啊，的做法是刚好是相反的。什么是群体免疫呢？这个防疫政策就是让国内啊达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感染的人口，然后呢，寄望这些人口呢可以对这个新冠病毒产生免疫力。那么这个免疫力呢，能够让这个整个就是受感染的人口呢能够逐渐降低。而英国这个做法叫做拖延，那么拖延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高峰期啊或者最坏的时期拖延到这个夏天，因为夏天他们觉得可能会比较在自然上面更能够抗病毒。可是徐波，关键在这里，就是英国这个做法啊，是到目前为止在医学记录或者人们有记忆当中，就是在这个有关病毒的这个疫苗还没有发明之前啊，采取这样的做法还是第一次，所以 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引起很大的争议，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世卫组织也有专家反对这样的做法，因为这个做法可能对世界的这个防疫系统也会造成伤害啊，跟这个危险。那么至于说在这边的气氛，可以想象这种做法遭到很大的批评，一般人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政府的放任政策啊，置百姓的这个生死于不顾啊。那么当然生活在这里，很多人也没有办法，只能够在这个这个惶恐中啊，在无奈中能够自求多福，把自己的防疫工作做好。而至于说这种这么一个群体这个免疫的做法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国际学生以及一些国际人士啊，在过去这一周啊，是出现了这个群体免疫之下的集体的一个逃亡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台湾的学生在过去一周都赶着回到自己的国家，而机票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啊，至少我知道在这一周几乎是一票难求。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农历新年假期结束后，中国当局要求各地有序复工复产，北京地区复工的人流开始增多，但当地的许多商业活动看来还远未摆脱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的严重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周末走访了北京一些商业街区，发现有的商场即将恢复正常营业时间，开业的餐厅规定顾客不得面对面用餐。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北京继续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并且严控机场入境旅客，一些商场陆续恢复营业，但顾客稀少，餐饮业依然萧条。由于北京市的突发重大公共事件一级响应仍未解除，不仅全市的中小学校、私营教学机构依然延期复课，电影院、健身房、体育场馆等公共聚集场所也都继续关闭。北京的一些大型购物场所开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受疫情影响，营业时间有所缩短。北京世贸天阶商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商场即将恢复正常的营业时间，已经恢复营业的餐厅顾客稀少，很多春节前休假歇业的餐厅依然大门紧锁，开门营业的餐厅都提供消毒物品，要求顾客测量体温并登记个人信息。
程序扫码，像您接触扫码，您接触点餐就是一般的是自己想吃什么就点，在手机上扫着出来就有，跟那一样的，你都不需要进去都在直接能点，只要是那个来的都是堂吃或者外带的都要登记一下体温什么的，都在登记。
外卖也要？
必须的，为了保证每个人健康。
北京市出台餐饮业新规，禁止接待群体性聚餐，就餐人员不得面对面进餐，店内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保持在一米以上，鼓励商家通过手机扫码点餐。多数食客看来遵守规定，分散就坐或者错开座位，但少数人似乎旧习不改，仍然相对而坐。
现在是非常刺激，一个人坐一个人，
我想为他什么
分开坐，一家人，对，一家人也不想。
家人也要分开坐。
对呀、现在没办法，所有都是一样的。
对吧？
嗯。
那这样的座位就不安排座位
了。就安排一个人坐，你想让他一个人坐？
您登个记就行，登个记，测个体温就可以进去了。
座位呢？怎么坐
的？座位就是得分开坐，因为现在不让面对面坐，现在。有那规定，刚今儿刚说的。然后现在点餐送那个酒精喷雾消毒用的。
有的餐馆还在门外摆卖生肉类、鲜鸡蛋和其他食品，以缓解营销压力，弥补客源不足的损失。在武汉爆发的肺炎疫情看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得到控制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一传染病发展成全球大流行。近日从海外搭机回国的华人旅客激增，中国的防疫重点正在转为严防境外输入。北京各小区的门岗也加强了对出入人员的检查。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街头观察发现，尽管购物者和路边行人较二月有所增多，但远未恢复正常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一面继续采取严格防疫措施，一面要求各地有序复工，以减轻疫情肆虐对国民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两年前，维权律师余文生被以煽颠罪秘密审判后，家属和律师反复要求会见余文生，但是案件所在的徐州市和江苏省政法部门不予理睬。在新型冠状病毒严重疫情之下，余文生的妻子许燕更希望了解丈夫的身体状况。无奈之下，她上书北京市父母官，不过对结果并不抱什么希望。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两年前，维权律师余文生被以颠覆罪秘密审判后，家属和律师反复要求会见余文生，但是案件所在的徐州市和江苏省政法部门不予理睬。冠状病毒严重疫情之下，余文生的妻子许燕更希望了解丈夫的身体状况。无奈之下，她上书北京市父母官，不过对结果并不抱什么希望。许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昨天用 EMS 寄出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回复。就是通过这两年多的维权的经历，回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这两年多来，我给徐州市，然后江苏省，包括中央的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全国人大，包括公安部，这个等于三级的，政府部门和监督部门，我都写过这些，类似的申请监督的那个材料。
是。
然后几乎都没有一个回复，但是我还是在继续努力，我希望这些有公职人员和有那个一些部门能够依法履行他的一些职责。
余文生，北京市人，维权律师。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之后，7月30日，他控告公安部及部长违法拘捕公民。余文生还曾代理多起法轮功学员案件，支持香港雨伞运动。2018年被当局注销律师证。同年1月19日。他被北京市石景山区分局强行带走，后遭徐州市公安局监视居住，并转徐州看守所关押。2019年5月9日，徐州市中院秘密开庭，以涉嫌煽颠罪审判余文生。许燕3月15日致北京市市长、七位副市长以及秘书长的信中说，余文生被抓两年多期间，完全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一次都没有得到辩护律师的会见，被剥夺了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大意之下，身体是否健康，是否遭到酷刑，家属毫不知情。被徐州市中院秘密开庭，严重超期羁押，久拖不判，违反了中国法律规定。徐燕在信中还说，我突然意识到余文生律师是北京的市民，我怎么一直没有去请北京市政府自己的衣食父母官帮助呢？北京市自己的市民受到不公与欺压，已经失去自由两年多了，竟然忘记告诉北京市政府。谢阳是余文生的律师，针对余文生案的现状，他对美国之音说：“
余文生的这个案件真的是要开启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个恶例。到目前为止，他家属委托的这个辩护人都无法经常的去履行职责。这个案件到了这个检察院，乃至后面到了这个法院，家属聘请的这个辩护人，他在第一时间上检察院，也是第一时间上法院递交了这个辩护小序。但是法院和检察院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家属聘请的这个辩护人，其理由是余文生律师已经自己聘请了这个辩护人。
按照有关的司法规定，嫌疑人和被告人要解聘律师的话， 律师有权利去看守所当面会见当事人，以确定事实的真实。但是很遗憾，检察院、法院以及看守所一直拒绝让律师核实这一情况。许燕和谢阳介绍的上述情况显示，律师和家属所依据的是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希望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解决余文生案的问题。即使京官们可能不会回应，许燕依然执意再次上书。他对美国之音说，
至少说两年多我没有看到效果。
是
啊，但是我只能说，我作为余文生律师妻子，我不放弃去为余文生律师维权，我会继续努力。各种方式方法我都会去努力。那他们依不依法做，或者他们作不作为，那是他们的事情。其实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是不去监督的也不是余文生一个个案，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去依法去努力，去争取，反正我认为应该是对促进法治、促进公平正义会多少会起到一定作用。
中国徐州法院除简短公布了对余文生煽颠罪不公开审判外，并没有公布后续的相关司法进程，进而导致家属如今希望通过北京市政府的外来介入。余文生案审理的不透明引发了一系列舆论关注。国际特赦组织、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等多个中国人权团体曾就此举行过声援活动，抗议对中国维权律师遭受打压，要求落实中国的现行法律，增加案件的透明度。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会见过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另外，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也曾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余文生，但都未见响应。国际媒体对余文生案件的查询更是无法完成，余文生案因此成为外界观察中国司法人权状况的一个窗口。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国防部16日深夜发布新闻稿指出，侦获共军空警500、歼11等战机在晚间7点左右于台湾西南方海域执行夜间飞行训练，期间曾接近台湾防空识别区，经空中侦巡战机视窃应对，实施广播驱离之后，共机飞离台湾防空识别区。根据台湾国防部公布的信息显示，这是共机首次夜间飞行训练时接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也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共军第四次做出的挑衅行动。前三次分别是2月9日歼11等战机绕行巴士海峡、西太平洋及宫古海峡，2月10日由澎湖西南方跨越海峡中线，以及2月28日出海演训，一度进入台湾西南海域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表示，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作为，对于台海周边海空域状况都能全程监侦，充分掌握与应处。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将与台湾分享彼此应对武汉冠状病毒的最佳做法，双方也将共同合作研发对抗疫情的疫苗和药物。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介绍。
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将与台湾分享彼此应对武汉冠状病毒最佳做法，双方也将共同合作研发对抗疫情的疫苗和药物。美国在台协会星期天发布声明说， AIT 将与台湾卫生福利部针对抗击武汉冠状病毒加强谘商与合作。声明说，台湾在防范传染病方面有广泛的经验，它在武汉冠状病毒的管控广为周知，美国将与台湾共享最佳做法，双方也将致力于研究和开发抗击此一大流行病疫苗与药物的共同合作。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在二月中将这个在武汉造成严重肺炎病毒疫情的病毒病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病，不过台湾政府仍然以武汉肺炎称呼造成这次疫情的新冠病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数度公开以武汉病毒称呼新冠病毒。纽约时报三月十号的报道援引国务院官员的话说，蓬佩奥使用这个名词是为了反制中国的假信息。对于美国在台协会关于美台共同合作防疫的表态，台湾政府表示欢迎与支持。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天在一个声明中说，台湾将协调各方积极与美国有关机构进行合作与交流，携手对抗肆虐全球的武汉肺炎。声明说，自今年以来，台湾的防疫作为，无论是在全政府指挥体系的建立、医疗体系的动员、疫情调查、医务物资管理、资讯科技运用、有效隔离、超前部署、公开宣导公卫等，这些全盘作为有效防堵疫情的扩散，也受到全球瞩目与赞誉。在疫情仍然快速扩散之际，台湾将采取更有效作为，与国际社会加紧合作，研发和生产疫苗或医药药物等防疫工作。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同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与美国有良好关系，是值得信任的伙伴，不仅美国乐于有台湾这样的合作伙伴，台湾也积极寻求与美方的合作，因为美国有医药的强项。台湾媒体报道，有台湾生技业者与美国国家卫生院签约合作研发新疫苗，并且在台湾试验，也有一些医院将与美国合作进行新药的实验。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尽管美国各地取消了大部分政治活动，可是星期二仍然有四个州举行总统提名人投票，这将几乎消除大家对谁将在十一月挑战特朗普总统的猜测。普遍预计，佛罗里达、俄亥俄、伊利诺伊和亚利桑那州投票之后，前副总统拜登的选举人票将进一步领先于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天下午，桑德斯在芝加哥格兰特公园受到成千上万支持者的追随。受新冠病毒的影响，这成了桑德斯的最后一次公众集会之一。一连串的初选失败挫伤了桑德斯的竞选，可是没有减弱支持者的热情。护士萨布丽娜·霍纳克是桑德斯的年轻支持者中的一员。
I feel great about the turnout here today.
可是最近的投票率却有利于拜登。前副总统拜登已经在向桑德斯的支持者喊话了。
And I want to thank Bernie Sanders and his supporters for their tireless energy and their passion. We share a common goal, and together.We'll defeat Donald Trump.
桑德斯还没有放弃。
And if we're going to beat Trump, we need the largest voter turnout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and that turnout looks like Grand Park today.
投票后，民调显示，桑德斯的有力支持者年龄在18到29岁之间，可是年轻人的参与人数不足以克服年纪较大的选民和非洲裔美国选民给拜登带来的优势。
I think apathy has a lot to do with voting. A lot of young people, I think, don't think anything ever makes a difference.
2018, people were surprised by it. I think 1 in 5 nationwide young people voted, which was unprecedented. And so far, the Sanders camp has been pretty disappointed with the youth voter turnout.
民调数据还显示，很多选民认为拜登是打败特朗普的最佳人选。很多民主党人把击败特朗普作为重点，放在健保改革和降低大学学费等问题的政策立场之上。
People see the stakes as so high on the Democratic side against Donald Trump versus really voting for what you actually want to see put into practice in policy preferences.
桑德斯的一些支持者承认，对选举人票的计算大大有利于拜登。
We can't sugarcoat things. We should be sober. Super Tuesday didn't go as well as, you know, a lot of Sanders supporters in the campaign was expecting.
民调显示，在星期二的投票中，桑德斯在所有四个州落后于拜登。他的竞选团队极力需要一两个出人意料的胜利才能继续向前。与此同时，拜登进一步集中火力攻击特朗普总统，抨击他处理新冠病毒危机的做法。
This virus laid bare the sever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Public fears are being compounded.by pervasive lack of trust in this president, and our ability to drive a global response is dramatically undercut by the damage Trump has done to our credibility and our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霍纳克说，如果桑德斯退出竞选，他将支持拜登。
Because anything is better than Donald Trump at this point.
在接下来的竞选中，大型集会已经成为过去，参选人将通过网络而不是面对面的和支持者沟通。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危害会扼杀美国的经济增长，并陷入衰退，也就是经济萎缩期。白宫正在考虑采取一系列短期措施来缓解对受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的财务压力，但经济学家警告说，病毒传播越多，经济影响越大，恢复所需的时间就越长。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在美国，人们越来越关注现在被列为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引发的经济损失。
We would expect that this is going to potentially.
我们估计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个疲软的经济时期，我们不会看到我们预期的增长。
旅游业已被邮轮上新冠病毒的爆发和广泛取消的航空旅行所破坏。针对公众聚会的告诫促使会议、音乐节和体育赛事被取消，并使餐馆和剧院挣扎求生。中国部分关闭汽车零件制造厂的做法引起了相当的忧虑，担心美国汽车制造商将不得不削减产量。金融市场的反应是恐惧和极度动荡，造成股票价格和油价暴跌。特朗普总统轻描淡写地说起冠状病毒对美国人健康及其财务构成的风险。
这是出乎意料的事情，病毒会消失，保持冷静，会消失的。
总统提出了为受影响的行业和工人临时减税的想法，白宫也正在考虑为职工配备回家带薪假，但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实施。
通常在商业界，这是业者非常非常关注的事情，通常是不喜欢的，但现在情况特殊，我们正面临着公共卫生危机。
新的支出法案将需要国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才能通过，民主党希望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医疗检测和护理，扩大失业保险以及增加对社会安全网项目的支出。
这将在短期内增加联邦赤字，但是如果这意味着保护美国公众的安全和保障，恢复发展所需要的经济信心，那也是值得的。
分析人士说，需要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为受灾者提供即刻救济，并在疫情爆发后加快经济复苏。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纽约州州长库莫于周二宣布，在新冠病毒疫情严重的纽约市郊外的新罗谢尔市建立控制区后，国民警卫队周四进入这一地区。新罗谢尔市市长诺姆·布拉姆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当前面临严峻挑战，但当地民众正在冷静地应对当前局势，没有出现过度反应的情况。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布拉姆森周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罗谢尔市缺乏足够的资源为每名想要接受检测的居民进行检测。他认为全美各地现在都面临着这一问题。
Like every other city in America, we don't have enough tests.
正如美国其他任何城市，我们没法让每一名想要检测的人都接受检测。好消息是纽约州已经向新罗谢尔调拨额外的资源，所以我们的测试能力正在显著提升。我希望未来几天内供给就能够满足需求，但我认为从全美各地的情况来看，显然检测不足一直都是实现恰当全面应对疫情的主要障碍之一。
此外，布拉姆森市长对美国之音表示，大约有1000人处于隔离状态，一些公共机构关闭，这对当地民众正常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但他表示，当地民众表现出了与疫情挑战相称的担忧和关注，但没有彻底陷入恐慌、歇斯底里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对于现状的过度反应。布拉姆森说，当地居民遵照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的指导，展现出了冷静、有分寸的反应，以及对于邻里的支持。他为当地民众感到自豪。在谈到在该市建立的半径为1英里的控制区时，布拉姆森表示，设立这一区域并不是要限制民众进出这一区域。
我认为这一控制区通常会被误解，这是一个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禁止在大型场所内大型集会，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公共卫生手段，目的是帮助减轻新冠病毒在这个检测呈阳性的患者最密集的区域中传播。这一举措不是限制民众进出这一区域，该措施不适用于单个居民或具体商家。我要再次说明，这与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对我们的指导一致。这些专家告诉我们，通过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人员密集程度以及限制大规模的集会，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自身免于遭遇病毒传播失控的情况。
The uncontrolled spread of the virus.
随着控制区生效，国民警卫队周四进入了新罗谢尔市。布拉姆森市长强调，国民警卫队并不是要设立路障在街上巡逻，而是为该市抗击疫情提供援助。根据福克斯新闻的统计，截至周四早上，纽约州已经出现226例感染病例，其中至少120例来自新罗谢尔。库莫州长曾批评联邦政府的疾控中心检测不力，以及不允许私人公司参与检测。他周三宣布，纽约州将与28家私人拥有的实验室达成合同，以增强该州针对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库莫在周四宣布，纽约州将于新罗谢尔市设立美国东海岸首个免下车的新冠病毒检测设施。新罗谢尔市已经处于隔离状态的居民将首先接受检测。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纽约州成为全美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纽约市的多所大学已经陆续关闭，转为网络教学。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纽约市的大学生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他们对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有什么看法？远程教学对他们的学业和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市的多所大学已经陆续关闭，转为网络教学。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纽约市的大学生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呢？
我也是最近开始戴口罩，虽然现在没有戴，我随身在包里面和口袋里都会携带那个酒精洗手液。中国同学早就开始采取了预防措施，比如说我们准备了酒精消毒片、免洗液、口罩等等物资，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已经准备好回国。
我基本上从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的周末就开始就大规模的囤粮呀、囤水呀，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我觉得现在美国可能到了中国一个月前的一个状态，现在处在一个爆发的一个情况，然后当然我自己也是越来越担心。
现在医院并没有什么专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些药物。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提说我要研制疫苗，但是疫苗是防治用的，它并不是治疗这个病用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并没有一个什么专门的措施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自我防护。
大家现在都在慢慢适应这个网课，从我今天朋友圈看到内容来看，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像主播直播一样。
现在网校的话基本上因为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系统，是用这个 Zoom 来进行上课，交流的话我们也基本上跟面对面交流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于一个今年五月份毕业的学生来说的话，现在正是参加春招的时候，所以说很多因为春招的活动都是在这种线下进行的嘛，包括面试，包括他们的宣讲会等等等等，所以说现在这个新冠这个事件一爆发，就大家全部都改成了在家不能出门，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参加这种networking 啊，或者说是春招的这种面试啊、应聘啊等等各种活动，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来说影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尽管全世界都在努力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但疫情如今还是发展成了大流行病。健康专家说，美国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现在已知的病例只是冰山一角。美国的医院正在为可能到来的感染潮做准备。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当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时，美国医院的传染病专家们就关注到了，在美国焦点集中在医疗人员的准备上。
我们正在更新护理人员的技能和知识，这包括如何穿戴个人防护服以及如何脱下个人防护装备，以免受到污染。
有些医院有专门的病房来治疗患有高传染性疾病的病人，但是有任何一家医院真的为新冠疫情做好了准备了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真的取决于需求量。如果病患数量不多，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病患人数极大量，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医院为此做好了准备。
很多国家的医院鼓励医生和病人通过 Skype 或电话看病问诊。
对于普通的流感季以及新冠疫情这样的情况，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病人可以得到快速的评估，得到他们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让需要到医院来的病人入院，也可以确保那些不需要到医院来的病人的安全。
其他的办法包括在医院外的帐篷里，甚至让人们在私家车内不下车进行检测。
80%到85%的病人不需要住院，可以待在家里。所以对于那些病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对他们进行测试，还不用让他们亲自到医院来。
美国疾控中心计划允许医院进行自行检测，这将把检测结果的等待时间从几天缩短到几个小时。最大的问题之一是防止病毒传播到急诊室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病人身上。
防止这种病毒在任何组织内的传播都将是一个挑战，在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只能靠传统的预防感染的措施。
归根结底就是要控制病毒的传播。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欧盟批评了特朗普总统的决定，即在30天内禁止大多数欧洲旅行者进入美国。从华盛顿时间上周五深夜开始，所有在过去14天进入欧盟无边界申根区的外国公民都将被禁止入境美国，防止新冠病毒进一步传播。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以及整个欧洲，旅行计划陷入混乱。
我们不确定是否能够重返机场，如果被取消，我就花了$3,000，得再买张机票。这是特朗普采取的一项措施，因为他无能为力，并且没有办法在本国采取任何行动，因此他就把矛头指向了外部，这次是对准了欧洲。
这项宣布震惊各界，并引发金融市场巨大抛售潮，航空股遭受重创。特朗普总统为禁令辩护说，欧盟各国并未采取与美国相同的预防措施。对此，欧盟领导人不认同这种说法。
美国加强旅行禁令的决定是单方面进行的，未经协商。 欧盟正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病毒的传播。
英国和爱尔兰有数百个确诊病例，却不在禁止之列。华盛顿的解释是，这两个国家都不属于无国界的申根旅游区。英国首相约翰逊警告，情况将会恶化。
我必须跟大家讲明，跟英国民众讲明，很多的家庭，还有更多的家庭将会因病毒过早失去亲人。
美国已有1300多例冠状病毒病例。病毒学家斯特杰欧斯莫斯裘斯医生说，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全球大流行时，需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My personal opinion.
我个人认为，在有数百起病例的国家和地区都需要限制流动，其中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并且包括许多欧洲国家。
意大利有超过1000人死于该病毒，当局已下令关闭所有非必需的商店，停止服务。
那里的医院不堪重负，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氧气给呼吸困难的病人。因此，如果这不能将情况的严重性与背景联系起来，以及需求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世界其他地方的医院可以正常运转，在我们仅比意大利晚1到2个星期的时间框架下，我也不确定会怎么样。
许多欧盟国家正在重启内部边界检查。美国在实施了最新的旅行限制后，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日益加大。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冠状病毒的爆发对航空业造成严重打击。政府实施旅行限制，想要旅行的乘客会因为害怕感染病毒而不乘坐飞机。许多分析人士说，这对航空公司的影响可能和911一样糟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韩国首尔的报道。
韩国仁川机场是东亚的主要旅行枢纽，它通常每周有340万旅客，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这是一个工作日的早晨，所以通常情况下会挤满了人，但是现在正如你看到的，这里几乎没有人。这就是世界各地机场的样子，除了等待不会到来的旅客外，员工几乎没有事情可做。同时，政府实施旅行限制以防止病毒传播，少数旅客在这里也很紧张，他们尽量保证自身安全。
我准备了洗手液，只是尽量不碰任何东西。
我戴着口罩，戴上一些洗手液，也有一些卫生用品。
我曾考虑退票，但我真的需要见我的哥哥，所以我无论如何都要去。
估计航空公司今年的收益损失可能会超过1000亿美元，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削减航班和裁员，另一些公司使劲向乘客保证乘坐飞机是安全的。
在现实中，只要有旅行限制，只要病毒仍在传播，感染率在上升，就不会有真正的帮助。目前航空公司处于求生状态。
航空业分析师托马斯·卡普兰说，航空业至少10年没有遇到这么多麻烦了。
这是全球性的，它已成为一种瘟疫，世界各地的交通正在受到影响，而不仅仅是病毒开始的地方。现在它开始让我想起911时期和全球金融危机那样的严重衰退。
最大的问题是疫情将持续多久，以及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支持航空业。然而随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继续施加更多的旅行限制，这种痛苦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由于在新冠疫情之下禁止大规模人群聚集，世界上最著名的剧院区百老汇开始停止演出，为期1个月。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剧院观众对于百老汇从当地时间周4下午5点开始停止演出反响不一。
早上刚宣布现在就要停止所有的演出，我觉得至少给几天或者1星期时间来落实这些政策会更好，这样显得太突然了。
我觉得有点极端，我希望所有的演职人员都能在被迫停业的这段时间里获得报酬。
百老汇的关闭对旅游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仅在上周这笔旅游收入就高达2670多万美元。百老汇大联盟表示，演出将于4月13日恢复。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